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歌唱。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
今天我们介绍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属于旧约当中的历史书。在介绍约书亚记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讲旧约当中的历史书。旧约当中，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称之为历史书，记述了以色列民族的发展。这其中可分三个部分。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是前王国历史，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记载的是王国时期的历史，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记录的是王国以后归回时期的历史。而以色列民族的历史称之为生命记神学的历史，因为在往后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民族的发展正是按照生命记所记的定律那样发生。在生命记27章到29章，神晓谕摩西宣告了神子民蒙福与自招咒诅的决定因素在于是否听从神。在往后的以色列民历史发展当中，我们正看见每当以色列民族听从神，他们就得蒙神的保守看顾，而每当以色列民悖逆，就自招好些的灾祸。这真是应验了生命记所记的定律。下面我们就介绍约书亚记的大要。约书亚记是承接生命记而写的第一卷书，写到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怎样在神借着摩西选召的领袖约书亚的带领下，靠着神一步一步的进入迦南，得着产业。那个产业流奶与蜜之地的土地，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时提到要赐给他的。在约书亚记当中，我们看到神怎样指教约书亚带领子民去得地。得地以后，约书亚又以抽签的方式将地分给12个支派，如此就应验了神赐福以色列家的应许。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约书亚记的信息。约书亚记说明了只有按照神的旨意作战，以色列才能征服迦南的敌人，得着神的应许之地。他们必须具备下列的几个方面的条件：有勇气和信心，以律法为生活的准则，过完全圣洁的生活。每个人都要受隔离，彻底消灭敌人，仰望神而不是以人为统帅，遵照神的计划作战。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读到某些段落记述，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些神的吩咐是那么难以理解呢？比如要灭绝一些人，结果我们觉得旧约的神呢很凶，和新约当中的神很不一样。其实旧约中的神和新约的神呢是一样的，同样的圣洁公义，满有慈爱怜悯。那么神为什么吩咐他们灭绝一些人呢？原来神最憎恶一些罪，就是以色列人侍奉迦南的诸神。神命令他们毁灭一切敬拜迦南诸神的遗迹。迦南人崇拜的主要对象是巴利，这信仰的重点是放纵邪情私欲。 巴利的妻子代表人类生育之神。在拜巴利之时，人们与男女祭司大搞淫乱，把婴儿当作祭品献给巴利的事也常常出现。所以神为保护他的子民的圣洁、道德良知和整体健全完整，就这样吩咐。下面我们就来介绍约书亚记的作者。约书亚记的作者是约书亚。约书亚记24章1到6节讲到约书亚与百姓立约。约书亚记最后一段有关约书亚的死，应该是后人加上去的。说到约书亚这个人，我们从约书亚记当中看到他的勇敢、忠诚、顺服和领导的能力。他这些优点在以色列人常年漂流于旷野那段日子得到印证。约书亚是有信心进入神应许之地的两个探子之一，他曾带领战士击败了亚玛利人。当摩西在西户山上把律法传给百姓的时候，他是摩西的主要助手和密友。他和摩西的亲密关系和由此而得的经历，使他很自然地被选为摩西的继承人。在民数记13章8节记载了摩西把他的原名由何西亚改为约书亚。其实这两个名字都有特别的含义，何西亚是救赎的意思，而约书亚是有神是拯救的意思。约书亚虽然有领导的才能，但他只有依靠神的帮助才能够胜利。或许这也给我们今天做领袖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约书亚记的内容，一共分四个大的段落。1章5节到5章15节主题是准备进迦南。这一段提到约书亚派了两个人去侦察耶利哥，这是迦南境内的第一座要征服的城。两个探子藏在妓女喇合的家中得到保护，探子答应在攻城的时候一定保护他和他的家人。后面讲到神在约旦河上游奇妙地截断了河水，让他安然地过河，他们为此举行了庆祝并历时纪念。6章1节到12章24节主题是征服迦南，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记载。耶利哥城神迹地被攻陷，这是因为以色列人的顺服，而不是他们作战英勇。由于亚干犯罪，他们在埃城首次受到拦阻，之后遵从了神的教导，他们就攻取了埃城。基遍人设计谋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立了条约。最后讲到亚摩利等五王联合与以色列人作战，神使月亮停止运行来帮助以色列人，五王被擒。13章1节到22章34节主题是分配迦南。约书亚将土地分配给各支派，由他们负责管理。当中也讲到会幕设在示罗，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中心，设立6个陶城，并给利未人48座城。在约旦河对面的2个半支派的人也在河边筑坛，表示他们对神的信靠。23章1节到24章33节主题是约书亚最后的日子，讲到两件事情。因为约书亚没有继承人，他就向众领袖说话，要他们保证在他死后仍向神尽忠。约书亚劝勉百姓遵行与神立约当中的典章律例。他在110岁的时候离世，并被埋葬。
约书亚记1章6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作为紧接续《申命记》之后的一卷书啊，历史书的头一卷书《约书亚记》啊，这卷书啊就好像是一条桥啊，就将神应许亚伯拉罕赐福赐土地给他后代的这件事，就跟神使用约书亚带领亚伯拉罕的后代进入迦南分得土地这件事呢连在一起。那么当然呢，你可以说啊，之前也有摩西，对了哈、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说，约书亚记就好像是一条桥似的。嗯，约书亚记呢是承接了生命记的精神，有些内容呢也是跟生命记呢是相呼应的。比方，当你在读约书亚记的24章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哇，很像啊，就很像生命记的7章啊。那里也是领袖在向百姓讲话啊，鼓励神的子民要忠于神。约书亚记当中呢，约书亚这个名字是一个重点，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得地啊，这个土地的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征战，这是一个过程，为的是要让神的子民去经历神的信实。约书亚这个名字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希伯来人的名字呢都有含义的。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或者是耶和华救赎。地呢也是有含义的哦，地代表着一种处境或者是状况，比方说从与神同在的伊甸园到有吉利有罪的土地，又比方说从为奴的埃及地到经历神的旷野地，到流奶与蜜的应许地。你可以从很现实很实在的土地这样去理解，你也可以呢从一种处境状况去理解。约书亚记写的是很实在的土地了，当然那约书亚记写的是神叫约书亚带领他的子民去应许地。约书亚照着神的吩咐做了，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得地之后呢，按着神的吩咐分地给12个支派，这就表达了神的拯救，也将人带到应许地去享安息。这件事在新约保罗笔下呢就有很清楚的表达，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1节到11节那里呢，保罗就曾经将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地这件事情呢看作是离开旧有的罪性老我的生命进入基督新生的一个表征，而新约的约书亚呢就是耶稣基督了。当然了，神应许赐地这个应许是非常实在的，但是我们要去完全得着神所赐的福气啊，就要经过努力。艰难和挑战是会有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就一定可以得着神应许给我们的福气了。以下我们就来读一读约书亚记的一些关键的经段。约书亚记的关键经段是约书亚记的1章1到6节以及13章1节，我分别来念一念。约书亚记1章1到6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这里头的重点呢，就讲到约书亚记和五经托拉的联系啊。之前提到摩西，还有呢神委任约书亚，之后呢也提到呢神已经定义将土地给他的子民，这个是一个应许的提醒，提醒呢约书亚说他的应许呢会继续的，一定会实现的。之后呢就是神给约书亚的鼓励了啊，劝他呢要去紧紧的抓住跟神所立的约，谨记着神的律法，因为呢这是约书亚领十二支派得地蒙福的一个条件。如果我们再去翻到呢最后约书亚记的21章43节到45节，那里就是一个呼应了啊，也是说呢耶和华呢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呢，就让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当中呢就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了。然后呢神就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的子民手中了啊。所以其实呢这就像是一个重点，就是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神的部分他一定会做得好。但是很留意中间另外一段很关键的，就是13章1节，那里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也是要他子民的努力，还有他子民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挑战，要真正依赖神去得着神所赐下的福啊。正像呢新约所教导我们的说，我们要进天国一定会经历许多的艰难的啊，不是说很随便的很轻易的就可以进去，是要经历这些的挑战，但是顺服神的依靠神的就可以得胜了。而夹在这个一头一尾中间呢，你会发现13章到21章的那些内容，哇，足足有9章都是在谈分地。从这个篇幅啊，你就知道啊，信实的神对每个支派他都是那么的顾念，这也给我们今天呢很大的安慰，对吧？我们再次去重读约书亚记，了解了神救赎啊，将我们带入应许地，可是我们也要顺服神，记住跟神所立的约，以及谨守他的诫命的时候，带给我们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思考，我们思考啊，信主以后耶稣基督呢也应许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我们就会问什么是丰盛生命啊，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向神去取去要去要。但是可能我们做错了，或者我们应该要问的是，在我们生命里哪一些领域是还没有赶出旧我，还是生活在旧模样当中，以致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新生命新天地的喜乐呢？盼望我们靠着主去活出新一片天。